建立属于自己的亲子思维逻辑。欢迎关注朝哥聊聊。有些人还是心有不甘，那发达国家的人写的书的理念，他总有他的道理吧，总不至于是错的吧。于是他们就搬出了那本《婴幼儿睡眠圣经》。我再回顾一下这本书用一句话怎么总结它。他认为婴儿的睡眠是可以训练并且应该训练的，不训练就会不独立，而训练的核心就是哭的时候不要管。那既然咱们要从书里找答案，那我就找出更权威的著作吧，还是发展心理学第十版，其中也提到了对母婴同床睡的一些弊端分析，主要还是担心 SIDS， 也就是大人误压导致婴儿猝死的这种偶然情况。而对于独立性的分析，书中非常谨慎地说了一句话，不同床睡的父母表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哦，他们认为，而不是学者研究之后的结果，这和我们认为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你怎么知道家庭观念本就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强的西方人所谓的他们认为又不是一种托词呢？其托词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给到更多的夫妻独立空间。这纯粹是一个文化问题，西方的月亮并没有更圆，只是他们想的可能不一样。当然如果你也强烈地认同他们的想法，那可能在你的家庭就分开得早，而如果你和我一样并不在意，那你可能就分开得晚。在我看来这都没有什么问题，自自然然的，别弄得非要像治个什么病一样的夸张，根据孩子的接受程度来，而且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自然而为就好了嘛。我从来不认为这种事儿还能够有什么标准，太扯了。无论是婴儿睡眠训练，还是对于分房睡的过分追求，他们嘴里都念叨着外国先进理念，而我们知道真正合理的做法，比如婴儿用哭来沟通，父母的应对不是去阻止，而是去满足他的需求，这些都是常识。通过咱们的分析，现在你可能已经有了与我一样的一项共识，那就是常识恐怕比高端理论更高端。这是内控式亲子思维想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大部分家长除了从父辈那里接收到一些育儿知识以外，平时又是从哪些渠道吸收育儿知识的呢？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欢迎关注朝哥聊聊。